好，我们再看第二十章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好，这个米利安死了，然后后来亚伦也死了哈。我们很可惜没有看到米利安后来是怎么样的哈，但是我们很希望他是一个能够很到后来的晚年能够很好。第二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我们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看又来了哈，我们最好死掉了哈，我们不要活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上帝的带领都不好哈，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啊。那为何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你看，逼我们出埃及哈，当初多想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里当然不是上帝要带你去的地方，但是这是一个经过的地方，本来经过是很快就可以了，现在经过了这么久，那么是因为你们的父母犯罪了。这个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啊。我们在讲他们的时候，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我一再讲就是说就肉体来讲情有可原呐、就肉体来讲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会同样抱怨，就是因为没有水喝就抱怨了。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又显现了，这看起来又要有灾难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好，这里啊，我需要说明一下了，各位，38年已经过了，在民数记20章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他们漫游旷野的尾声了。换句话说，这漫游旷野的尾声，因为我们知道后面他们很快，第一个亚伦死了，第二个这个他们来到的地方已经是跟那个巴山亚摩利王和巴山两个王作战了，然后后来有巴勒的事情，这都是在旷野漫游的末期了。米利安死对摩西来讲感情上也是很难过的哈。然后大家，那摩西非常生气的一件事，或者叫摩西非常伤心的一件事，就是这一代的人呐、跟上一代一样，可已经过了38年了，20岁以上的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大概都快死光了，那么现在是新的一代了，而新的一代的人呢，那么他们跟他们的父母是一样，又是在那里抱怨，又是在没有水喝的时候就抱怨哈。那么这件事情啊，我们也看一下，就是我们看过多次的诗篇第95篇里面哈，诗篇九十五篇1到5节是赞美神，然后呢到了第8节就讲到说，你们不可以硬着心像当年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这里好像诗人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了，我们会有一点困惑哈。我两个东西甚至是三个东西放在一起了，我说明一下哈。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一次抱怨哈，就是在不是第一次抱怨哈，应该算是第二或第三次抱怨，是在出埃及记第17章。出埃及记17章，他们在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那里，那么他们要水喝，上帝就说，你用 你用你的那个杖击打磐石，就有水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是逊的旷野，到利非丁那个地方，利非丁那个地方呢，利非丁的玛莎或者米利巴，他们在那里争闹。可是米利巴呢，就是我们在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节，在米利巴，米利巴呢，也就是旷野的玛莎，这个是在以色列人出，也是在出来的时候不久的地方哈，是在逊的旷野，在利非丁。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先看到民数记的十三章。不是民数记十三章，民数记的就是二十章哈。民数记二十章这里，民数记二十章，这又有一个旷野，这个另外一个旷野，这个旷野是寻的旷野，寻的旷野跟寻的旷野不是一个旷野，不同啊，印很近。那么在这里呢，叫就是。但是也把它叫成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犯罪了，所以也叫做米利巴水。一个是寻的旷野，一个是逊的旷野，就是一个是刚刚出来的时候，利非丁那个地方哈，一个是已经出来很久了，在加底斯这个地方，但是都有类似的名字啊，就是在这就也有类似的一个活动，就是都在那里抱怨上帝，上一代的和下一代的都类似。那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到迦南地，跟这两个地方好像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以色列人不能进到迦南地是第三件事情，就是民数记十三章他们在加底斯那里悖逆，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十个探子的恶性，是因为那次的悖逆使以色列不能进到迦南地。那诗篇九十五篇就等于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了，因为虽然是三件不同的事，但地名有的地方相似，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在那里不信悖逆。一是刚刚出来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因为没有水喝就抱怨，然后是出来以后两年了，他们在巴兰旷野的加底斯或者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在那里抱怨，不是没有水喝，而是抱怨那个耶和华把他们带到，听了十个探子的话，说耶和华把他们带到一个很坏的地方。然后第三个地方，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在民数记第二十章，是他们已经到了末期了，已经是三十八年的末期，就是上帝处罚他们，上一辈的人都要死掉了。这个他们被上帝处罚，那么下一代人起来，那叫摩西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下一辈的人天天在旷野中行走，看到他们上一辈的人一个个倒在旷野死亡，他们却也是没有悔改。就你看以色列人情形跟埃及人在法老在埃及的时候一样的，就是不受教，他们不受未受割礼的心，不肯受教，他们就很抱怨了。那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去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然后摩西在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从我们人来看是很小的错误，甚至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犯这个错误。第二十章的第十节，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是在大发脾气，发这脾气说起来也不是太坏了，因为这些人是在悖逆，那么他说的也没错，我干嘛要叫这些水从磐石里出来，我干嘛要让这些水给你们喝呢？就摩西在这里发脾气，你们是背叛的人，我干嘛要让你们有水喝？但是耶和华吩咐啊， 那么摩西就照样做了，但是摩西多了一个动作，就是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水也流出来了。可是呢，耶和华却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米利巴水就是他们在这里争闹的地方，他们争闹，就争闹的结果呢，不是以色列人被罚，以色列人没有被罚，以色列人不但没被罚，还有水出来，而且喝得很舒服。被罚的是摩西和亚伦。啊，这我们觉得太奇怪了。第一个，水已经流出来了，为什么上帝在发脾气呢？是啊，那当然我们一般就讲说，神对摩西讲，你吩咐磐石发出水就好了，就是不是像差不多38年前或像40年前一样，在逊的旷野那里去打磐石把水打出来，就是你吩咐他一声，水就出来了。那摩西犯的错误就是很轻的一个错误，就是拿杖打了磐石。那么前一次也是拿杖打磐石，但这次上帝没有叫他拿杖打磐石，他拿杖打了呢，就被上帝责备了。那这是一个很小的错误，为什么神这样罚摩西呢？然后甚至给的罪名也很大，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各位，拿磐石击拿那个杖击磐石，这也没有什么不尊耶和华为圣了、因为在前一次也是这样做的。这一次为什么上帝这么的愤怒呢？好，我想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你们是不是也是为摩西表示很不平啊？就是这好，我想我们会觉得摩西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很小的错。那这个错也情有可原，他实在被这些人激怒了嘛，激怒了，所以他就火了，啪拍了一下桌子嘛，就拿杖敲了一下嘛，然后骂了一下人嘛。可是各位，我这样说哈，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你摩西是神给他极大恩典的人，他是跟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人，他经历过上帝各样的恩典，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有一个来者就是耶稣了。那么他这么认识上帝，他对上帝的顺服和认识和听从和因着信心而该有的温柔忍耐和坚定，就应该比一般要多得多，上帝的要求也就多得多。你现在愤怒吗？你现在生气吗？那么我叫你现在吩咐你就吩咐，你就不要多有动作。这个说起来很简单，今天你看到一个主日学的小朋友，他第一次来教会，那么他才6岁或者8岁，在奉献的时候你看他偷拿钱，那你就讲一句，哎，小朋友，这是给上帝的，不可以拿，讲一句就完了。可是如果牧师偷拿了奉献，他就要被开除了。同样的错误，牧师犯和一个小孩子犯，处置是不一样的，这不是不公平，这是非常的公平。那么因为牧师懂得多，因为摩西懂得多，摩西经历的多，所以上帝要求的就多。好，那你发脾气就是不信，所有的罪就是不信啊，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是罗马书第14章的话哈，不出于信心就都是罪。那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要有信心哦，有信心就是对上帝的信靠而活出来一个生活的态度。这个生活态度，我们中国人说有的时候好像是泰山崩面不改色，我们倒不是修养泰山崩面不改色，我们是在极大的煎熬、内心极大焦虑的时候，我们能平静安稳的信靠上帝，这个实在很不容易办得到。我们没有办到，就是不尊耶和华为圣。你随便发脾气是可以发脾气，耶稣也发脾气，但那是尊耶和华为圣，那是出于信心。摩西这个发脾气就是不尊耶和华为圣了，那你们就不能进去了。好，现在我要再分析一下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可以再多去想一想啊。记得我刚刚讲了， 在差不多38年前，当摩西哈，就是在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在民数记第14章悖逆的时候，耶和华下了一个命令，就是20岁以上的男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通通不能进到迦南地，通通会死在旷野。他们不能进去，因为他们不信。这个在希伯来书3章我们也看过，他们不能进入安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信靠上帝，不信靠上帝，所以他们不能进去。那么讲的在当时好像是他们悖逆啊，他们要造反呢、啊，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他们不信上帝的话，他们不信那两个探子所报告的话，他们信了10个探子的话，跟上帝的话违背。所以他们耶和华说，他们因为不信，20岁以上男人都不能进到迦南地。所以有两个状况，你不能进去，第一个是因为你不信，你不能进去，第二个是因为你是超过20岁的。那在那里我就说了，我刚刚已经讲了，摩西在听到那个话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焦虑，就是上帝没有很清楚讲说，摩西你可不可以进去。就摩西超过20岁，那摩西不能进去，摩西应该知道他不能进去。可是不能进去的理由如果是不信的话呢，摩西在那次没有表现不信啊，他并没有不信那两个探子的话、啊、他没有不信。实际上我们看在14章，应该摩西是相信的，摩西是很想进去也相信的。所以就摩西有信心而言，摩西应该能进去。就摩西超过20岁而言，摩西不能进去。但是上帝没有讲到底上帝要怎么样来对待摩西，因此我觉得摩西的心中呢恐怕有很多的焦虑，到底我能不能进去。我们到后面可以看到摩西是非常想进去，事实上这是常情可推知的嘛，他当然最盼望的就是能够进到这个地方，可是一直没有一个答案。好了，到了差不多40年满了，到了这一代人差不多都要死光光了，到了40年满了，差不多可以下一代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到了寻的旷野，下一代又开始抱怨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抱怨了，但这是又在抱怨了。而这抱怨的现象呢，虽然不是跟民数记14章一样，但是跟出埃及记那个时候一样，就跟你们上一辈一样，碰到一点的打击不顺利，你们就在抱怨。我觉得摩西在那个时候呢心中就非常的紧张，而且很生气。什么叫做紧张而生气啊？摩西那时候已经120岁了，万一下一代在已经又到了迦南地边界，跟上一代一样直指天涯，就在迦南地边界了，然后犯了一个错误，再等40年。现在摩西想，老父已经120岁了，又要再陪你们走40年，那还得了啊？那我要到160岁才能进迦南地啊。我觉得摩西是非常焦虑也非常生气，所以他就急了，一急上帝说你不要进去了，很严厉，非常严厉。这就是耶和华说的，我在你们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尊我为圣就是信靠我。你管这些人发脾气不发脾气，你管这些人有没有信心，你管这些人还要被耽误几年，你信我就对了。摩西因为我觉得是太焦虑太迫切了，所以他是有一个发脾气的动作，发脾气的动作情有可原，但是呢神对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那在这里我也想到加勒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哈，和约书亚应该也是不一样。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加勒应该是很高兴啊，加勒他知道20岁以上男人就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能进到迦南地，他应该很高兴啊。各位，其实不然呢，如果你是加勒和约书亚，我看你会是全世界对最生气的那两个人。当上帝说要再等38年你们才能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摩西是全世界最焦虑的人，因为他不知道他能不能进去。加勒和约书亚是世界上最生气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会天天会说都是你们害的。各位，加勒没有不信哦，约书亚也没有不信哦，他们是信靠上帝的人哦，他们也是把上帝的话按着神的心意报告给以色列人的哦。结果上帝处罚他们，处罚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在这里再绕38年，也就是说加勒和约书亚也要绕38年。我如果是加勒和约书亚，我天天都在骂上帝，你为什么不公平一点，你就把我们两个人带进去嘛，你为什么要我们跟他们一起在那里绕呢？就这是黄狗偷食白狗遭殃啊。各位，加勒和约书亚为什么要跟以色列在那里再被处罚38年？对，他们没有死那是真的，可是呢38年的青春也被以色列误掉了。就跟你得绿卡，你可以得到，结果别人犯了个错误，你要再等38年，没有得到的人在38年之内死掉，你38年之后会得到，你还是会很火大吧？你耽误了我38年呢。可是感谢主，加勒呢就不是一个抱怨的人。这个你到后来哈，到约书亚记，当他们进到迦南地里以后啊，你看加勒所讲的话，在约书亚记14章。他总共等了45年了，因为38年再加上进到迦南地以后7年，那个迦勒都还没有得到地。可是呢，迦勒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我觉得迦勒心中呢，没有那些忧愁、痛苦、那个愤怒、不平，所以他身体还是健壮。各位，上帝的带领中，如果让你被别人耽误了38年。你要气也可以气死了，可是加勒没有气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那摩西呢就被气死了，摩西就被气得害得他不能进去了。那所以这一幕呢，就我们要找理由哈，各位，发脾气都有理由，犯罪都有理由啊。这种时候被在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吃一样的东西，被太阳晒，哪里没有理由抱怨呢？有理由抱怨啊！你今天在牧会的时候，在神学院也有很多理由抱怨。我们也不是说这些抱怨不合理，可能非常合理，可能教会对你是不好，可能神学院对你是不好，可能有错，这些不好我们也不是说不要纠正，我们就上帝允许我们的管道，我们去纠正它，我们靠着上帝的你去纠正，也不是说你不能离开教会或换神学院，也可以的。但是求主让我们不会对上帝不满，那这个就很难分辨了。你对人的不满跟对上帝不满很难分开的哈。那这个摩西就不能去了，耶和华在他面前显为圣，显为圣就是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摩西不能进到迦南地了。这个也是叫其他的以色列人应该有产生畏惧的。神没有徇私，连摩西犯了错，甚至犯了这么一点的小错，上帝都不徇私的处罚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摩西写的诗篇第90篇。在诗篇90篇里面，摩西特别讲到说，我们一生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啊。其中所惊夸的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第90篇第9节特别讲，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路德特别讲到说，这就是在律法之下生活，摩西是律法的颁布者，认识西乃山的上帝充满了震怒。那么当然新约旧约上帝是同样的上帝，摩西也是得救了，但是摩西特别知道，如果人在律法之下真是在震怒当中，这么多的人哈，人生真是虚空啊。因为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大概在38年中间死了我们不知道多少，20余岁以上的主要是男人，但是其实女人上一代都死了， 可能有差不多100万人在38年中死了，那这每天大概差不多有100个人左右死亡。然后到后来他们进迦南地之前，在后面民书记讲，他们数一下人数跟以前一样多，差不多，也就是说每天死多少人呢，每天也生多少人。哎呀，每天呢要主持100个追思礼拜，每天要100个庆生会，上一分钟哎呦陈弟兄你死得好惨，下一分钟哎呦这小宝贝好可爱，这真的叫虚空啊，让人觉得很难过啊。所以摩西有很大的遗憾，不过我们相信即使这样，摩西还是有盼望的。耶和华做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希望啊，你虽然你对我们发怒，但是我们希望在我们悔改之后，你也照着我们受苦的年岁、遭难的年岁呢，叫我们喜乐。那是90篇的第15节哈。好，现在他们准备要进去了。那么过去，下面也有一些这些发生的拦阻哈。不过这些拦阻呢，慢慢神既然这样说了，他们就还是可以进去。就他们的信心来讲，其实他们比上一代并没有更好。但是神让他们进去，所有的拦阻就克服了哈。